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上次的那个歌呢，继续的把内容呢稍微复习一下。
师的角色，那我们讲到啊、就是见到孩子的不明事理需要被教导，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毕竟呢孩子是虽然他是单纯的，但是也是什么幼稚无知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他是一个小罪人，对不对？也是一个小罪人，所以呢他是小罪人也是幼稚无知的，所以呢他还需要被教导，这毫无疑问的，对不对？第二呢，让孩子的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哎，这个他们讲啊，这就是教育心理学要很厉害了。所以做过，为什么一般他们幼儿园呢没有做过妈妈做幼儿园的孩子其实也不容易的，知道吗？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什么？因为生过孩子的教过妈妈就知道，哎，这个孩子成长是循序什么，既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能什么放任自流，就是既给孩子既有足够的引导，有给他的自由的空间，尊重他的个性，他又要控制孩子什么罪行。这个其实幼儿园老师是刚刚云丹讲的，本来都是英幼儿教育都应该博士毕业的那种，都是很专业的，都很训练过的那英幼儿教育博士是很厉害，在国外英幼儿教育的博士学位啊很热门的，很被尊重的，不是随便可以做的，因为这个知识很简单，教幼儿园的知识肯定不难，但是那个控制他的什么纪律啊，就是引导他现快乐的成长，又能够守规矩，又不压抑他的个性，又控制他的罪行，这个好难的不？是不是啊？很多上帝的带领和聪明智慧哈，
神才能做到，
神才能做到，感谢主啊！所以谢弟兄这个感受是，因为在学校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他是从心里可以感受到的。
可以上
个
两三堂课你就知道
是
多难
了。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尊敬这些做妈妈的啊，我们的一个老姐妹做过妈妈啊，现在这个妈妈啊是要值得尊敬，所以做妈妈的人是不简单啊，都是要我们要给予崇高的敬意哈，在主里面生孩子养孩子不容易，我们云丹姊妹将要进入这个行列啊，可是不简单，上帝都给我们很好的使命。好，第三个要明白什么呢？要求孩子在你教导的同时要操练什么？操练什么？自制力，对不对？一定要操练孩子自制力，因为孩子毕竟你还要给他训练的，对不对？可能要短，可以从五分钟啊到十分钟啊。为什么现在这个孩子到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什么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最好要跟他讲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的故事，圣经故事，要培养这个孩子们专注度，就是在十分钟左右，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当然他不说坐那一动不动的不是好，所以这个什么呢？就容许他动一动，但是呢又在那个当中又训练锻炼他的自制力，坚持做个十分钟，再坚持做个十五分钟，再坚持做个二十分钟，这样的孩子呢他就不断的训练这个孩子，他是要自好。那我们看看他这个是讲到什么，父母是老师，就在这个方面要明白这四个三个很重要的前提哈，就是你要想跟孩子有训练，那你就要有目标啊，他不明事理需要教导，孩子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啊，要求他在你教导的同时要操练自制力，所以孩子没有自制力就很麻烦了，知道吗？你就很难跟他上课，对不对？那你总要给他上点课，那就要培养孩子自制力。所以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孩子到这么大的时候，就是要每天晚上睡觉前跟他讲10到15分钟的故事啊，让他尽量的，他动可以动，但你对他耳朵和眼睛啊，还是要注意跟母亲有交流哈。一个要训练，有很多小孩，你发现没有？你不训练他的话，长大一点，他眼睛目光涣散的。你跟他讲话，他从来不懂看人的眼睛的，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要训练孩子呢，要有专注度。哎，现在妈妈跟你说话了，他眼睛是看着你的。你看我讲到啊，我特别讲究什么？互动的。有时候我讲会突然我盯住你的眼睛，你发现没有？你到底在胡思乱想呢，心不在焉呢，还是你在听？而且听的是听到心里去了，还是在也在听，就听的是刚刚我的讲到，我也感觉得到，真正的感觉到很清晰的，对不对？讲的什么东西，一听这个又来了，又批评我们了，所以他有反应，你知道吧？有的人呢 本来在听我讲到，我一看到就把头低下去了，那我知道有另外的事情，肯定有另外。所以说，因为一定要什么训练孩子，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是你从小不训练他没有专注度，现在特别是那种自闭症啊或者狂躁症啊，你看都是有时候被我们父母培养出来，知道吧？培养他的专注度，哎，现在跟妈妈跟你讲话要看妈妈的眼睛，知道吗？这夫妻也是这样，因为你夫妻讲话如果从来没有交流啊，哎，老婆啊，这样那。或者老婆问老公啊，这样，眼睛是游离的，就证明你们的内心什么没有契合，甚至有彼此有隔阂，对不对？没有解决，所以呢，这是公非公嘛。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夫妻那个眼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很恩爱的呢？还是比一般般呢？还是比较冷淡，习惯冷淡了呢？还是亲情为主了呢？这个都可以感觉得到的，这夫妻之间的交流，孩子是特别能够感觉得到的，耳濡目染的。所以一定要感谢主哈，我们要培养孩子们的自制力。好，感谢主啊。好，那我们看什么呢？那我们要明白什么？父母是如何教导呢？第一要树立榜样，对不对？叫言传什么？身教。我们是生命就影响生命的嘛。所以这里面说，先是父母做，孩子看；父母做，孩子帮忙；孩子做，父母帮忙。孩子做父母看，或者是之后看孩子做的如何，对不对？这个很容易哈，就父母做孩子看，父母做孩子帮忙，孩子做父母帮忙，父母孩子做父母怎么样看，孩子做父母看，就是正好反过来。这样的话呢，你就慢慢训练这个孩子们他的能力啊，到一个年龄就是给他要什么自己来做，特别那些穿衣服啊，对不对？你就肯定是这样的训练他了。那上特别是孩子到3岁左右了，要训练他自己上卫生间了，对不对？你就要慢慢一点训练，这个很有技术，很有水平。特别孩子还有刚开始穿尿片，对不对？到什么年龄妈妈开始让他妈妈脱离什么尿片的时候呢？那你要什么？你就要警醒了。什么人该叫他起床尿尿，大概到什么时候，对不对？要尿一次，不然的话就会尿床了。那你说呢？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你要那天晚上没有把握跟他穿尿片，但慢慢大一点，你要慢慢让他脱离尿片了。所以这个训练都是需要聪明的。所以妈妈们要付很多代价的，就是爸爸需要帮忙的。所以这个什么呢？就是树立榜样。第二部分呢，要注意生活的环境，是不是？就是无论他在哪里，都要想办法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父母教育儿女的，他是一个，不是说跟他讲道理的一个课堂，是什么？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教导他真理的。一定要把真理啊，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讨饭的人了，哎呀，你说，孩子，我为这个人祷告吧，为这个人祷告。我们当然不一定一定要给他钱，但是至少如果他是骗子，也需要神的怜悯。如果他真的需要，也许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我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次聚会的时候，在广州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就出来，就坐公交车的时候，那时候还很早，在水银路聚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刘长老啊，那时候刘永杰的那个公司分享给我们聚会的，就是礼拜天他们不用嘛，就到水银路聚会。现在就那时候我们都坐公交车嘛，就是那时候我有老大老二会带着他们，背着他们或者看着他们，从南浦啊坐公交车坐到水银路，坐了大概1个小时，然后呢在走路15分钟到他的公司去聚会的，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所以呢有聚会路上经常碰到一些在那讨饭的要饭的，或者有什么，我女儿常常就在旁边就不走了，她就盯着他看，我就看，那我们就开始跟这个讨饭的人开始聊天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说请他去吃饭，一家就把他请去吃饭，吃饭就后来发现他吃饭聊天当中呢，就发现他是骗子，但骗子我们也没有揭穿他，所以就继续跟他讲福音。讲福音之后，我们是基督徒，他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看，因为聚会完是中午嘛，所以结果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我的孩子们就在旁边睡着了，我妻子就抱着孩子坐在旁边就睡着了，着了。我老大坐在那里，老二就睡着了，抱在妈妈怀里。就那个骗子呢，就看到我的一家人呢，他就不好意思了，他说：“老师，你走吧，不要管我了。”我说：“不行，我要负责，有什么困难我再给你打电话。”真的，老师真的不用了。我说：“你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然后我说：“再给你一点钱。”“不要了。”不要你钱了，为什么？说你看你一家陪着我，你看孩子睡着了，我没事的，那么真的有需要你再找我好不好？ 之后呢，我再说什么，他老是你赶快回家吧，你的孩子睡着了。我再跟他说什么，他不用了，他自己站起来自己走了。
太热了。
对，他自己走了，但是没关系，我刚才耶稣，我们刚才耶稣爱救我，我要我们一家都信耶稣的，信耶稣的，所以耶稣，如果你能够知道耶稣的爱，所以就什么呢？有时候孩子的怜悯心啊，你不要消灭他的怜悯心。你看孩子有时候比我们大人更有怜悯心，你就陪着他一起，就是他站主角。我们说哦，孩子，你愿意跟我帮他吗？去跟他聊聊，是的。那我们请他吃饭好不好？好，孩子，那我们就请他一，就把这个带到一个餐馆，请他吃饭，就一家人围着他，看着他吃饭，他也一开始吃得饱饱的，说我还要来一碗，你再给你来一碗，啊，到第三碗他不吃了，就是这样的，然后再跟他聊天，跟他聊天。所以呢，树立榜样，就是。啊，严重要生活环境什么呢？要现场教学，你知道吗？父母就是嘛，就是为什么是孩子一生的老师呢？他是现场教学的，明白吗？就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上帝兄弟，我们要这要明白啊，你也是，你要明白，上帝每天在你是不是现场教学的呢？
是，
都是，都是。包括今天我们来的路上，我跟志刚在车上面聊天啊，里边有的都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所以我听志刚讲。看看他的心声啊，他自己的。
我听你讲，
没有在车上，我听你讲一讲，你就分享你的一些想法，都很好啊。就是这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不要为昨天有任何的抱怨，哪怕昨天我要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要抱怨，就上帝给你的功课。所以昨天我跟南京也是课堂，有人担心啊，张老师小心啊，你不要发脾气啊，你的脾气比较暴的哈，一定要小心啊。我说感谢主，我现在。以前就是用这些，包括我被羞辱、被控告、被指责，都是与我有益处。怎么让我怎么学习更好的忍耐，然后怎么更好的老练，怎么搞那个盼望，还有盼望不至于羞耻。虽然被侮辱了，我还不至于羞耻，既不要自义，也不要被人侮辱了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了，我没有信心了，我不做了，我自己控告我自己了，不可以。既不要自义，也不要太自我绝望、自我否定。还要从神的角度看你的人生，看你的角色，所以这个好，其实最近好难的。其实我上个礼拜二跟我上个，其实我礼拜四五那两天，我那两天觉得我异常的黑暗，我内心异常的黑暗，我觉得我的周围是看不见黑暗，把我压制的很低落。我上个礼拜有你星期四，好像星期三、星期四那两天，还是星期星期五那个晚上，我好压抑的，其实我内心很黑暗。黑暗到什么程度呢？整个就笼罩着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就像那个亚伯拉罕那次在献祭嘛，他不是把那个什么祭物切开分成两半嘛，就有鸷鸟来，他把他赶走了嘛，赶走就是什么，或者有惊人的什么大黑暗下来了。其实神是给亚伯拉罕一个先知的恩赐，就说好，将来以色列人要被什么被掳到埃及，被什么四百多年做奴隶嘛，所以预言了他这种。将来以色列的一个黑暗，所以亚伯拉罕是惊人的大黑暗领导他，很痛苦，很压抑。但是他祷告主，我觉得我上个礼拜也有经历一些灵里面的一个异常的黑暗，黑暗到什么程度是，你要不是主的话，你看不到光希望的一个黑暗，那个灵里的黑暗，那种对未来的那种突然一种低落。还是要靠着重新心结，所以我觉得上帝给就你要你每个人要记得哈，你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步顺境逆境，被人误解，被人伤害，你伤害别人，被人伤害，被人羞辱，被人击打，夫妻闹矛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其实都是让我们当事人去学习人生的什么。所以你要记得基督徒要敏感，凡事皆学问，知道吧？你在主去教会是学习，我们这个小组是学习，我们点点滴滴待人接物就是看看，有时候在一个地方看看，当然不一定都是好的，不好的就成为你的教训。哎呦，我看到张立雄就那么糟糕的一个问题，去乱讲一通，这个不行。看到的不是让你去，还是继续为他祷告的同时，才知道你也有软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要警醒。虽然需要你提醒就提醒他一下，需要你责备他一下。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哦，我抓到他一个把柄了，这家伙原来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这样的去互相去了解对方的隐私，最后好去轻看他、讥笑他，还是更加懂得看到你的责任，同时看到你也有很多问题，祈求主的多为他代祷。爱是彼此的遮盖，对不对？
嗯。
爱不是整天在一起说，整天都在抓把柄，我看你今天讲的道，看看我能不能抓到把柄。 我今天看你的态度怎么样，对我到底好不好，你要小心啊，你不小心我就要抓到你的把柄啊，这样的话大家在一起待的有没有意思啊，玩得好压抑啦。所以那天我在老师灵修的里面，我说老师们你要注意了，如果天赐教会也好，我们这个团队被带到，被我这个牧师带到个律法主义的氛围里面，我第一个营救辞职的是应该是我，我们一定要把天赐教会带到一个恩典的教会，恩典的那个氛围，知道吧？哪怕你些弟兄在外面犯了很大的罪，但你到了教会来可以痛哭流涕的什么悔改，不会有轻看，更不会把你记录在啊，以后再过你就把这个事情嘛重算旧账，一起来处理你，这个绝对是忌讳的，这是律法主义的教会。恩典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所有被解决的罪都过去了，都不可以再什么旧账新账一起算，旧恨心头一起搞，这个好糟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这种错误的一个信仰方向，一定要回到恩典的教会，必须以恩慈相待，因为主先主恩待了我们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我说我敢在这里坚持，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我不敢说我是一面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上帝使用我，但是在这里我一直是帮着说，我们就是要在对真理是绝不含糊，绝不让步，绝不妥协，绝不动摇的前提下，充满着恩典，充满着爱，充满着彼此的接纳和饶恕，但是也有该管教照样是教会的纪律，绝对不会让步，但是目的是要把人带到恩典里面来，明白吗？都会错，可以彼此责备，彼此哪怕有彼此伤害，但在主里面都可以彼此的接纳和饶恕。所以这个环境啊，生活环境很重要哈。生活环境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带着你的孩子成长啊，就是点点滴滴的，知道吧？不是要什么正规上课，我们就你带孩子出去玩都可以学到人生，随时学到人生功课，一定随时学到人生功课。为什么我的女儿那次在那个花花厅那里啊，在肯德基啊，突然有一个比他小一岁多的小男孩，突然坐在滑梯在那里面哭了，哭。那我看到肯定跟我女儿没有直接关系，就那个爸爸是个军人，就过来看到我女儿，反正站在他面前很怜悯的看着孩子，不知道怎么帮他，因为我的女儿也是四岁左右吧，四岁到五不到五岁，那个孩子可能三岁多。姑姑的爸爸一过来就看到孩子坐在那个滑滑梯上面哭，然后呢，我女儿站在他旁边很怜悯的看他，他就误以为是我女儿把他推倒的，妈，那个小孩子，对，戴着军官戴着军人帽那个帽子，就指着我女儿，那我站在旁边，我女儿看我一眼，看我爸爸出不出手，就我在那里我一句话都没说，然后那个爸爸呢，就把我女儿指着一下就抱着他的儿子就走了。这时候我才出场，我就把我女儿抱过来说：“宝宝，刚刚爸爸看到了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你刚刚受了一个冤屈。其实呢，爸爸知道不是你推的，那个孩子自己坐在地上，其实也没有受伤，也没什么，就是哭了。但是他爸爸误解了，以为是你做的，所以爸爸都看在眼里。而且爸爸更观察到了，在那个叔叔指责你的时候呢，你没有任何的。”仇恨的目光看他，你忍人默默地忍受了他对你的误解和指责，他走了你都没有一个都没有这样的眼神，对，都没有，你忍人很不让我想到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让爸爸想到了这个经文。所以感谢主，那爸爸为什么不出来维护你呢？因为人生常常遇到一些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学习人生的功课，所以爸爸故意不出来的，就是看到了你有美好的品格，上帝要给你。所以我跟我女儿就聊聊，我说爸爸爱你，然后她就很开心就去玩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场教学，就是在任何场合里面不要觉得乱，你怎么搞的，还骂我的孩子，关我儿子什么，关我女儿什么事啊，你这个大人还训练我小孩，我们可能就会什么大人就干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故意的没有，我也没有，我就观察我女儿，她也没有。一般的小孩被大人训我说，虽然大人走了，哼，就是这样，对不对？或者眼神里面就是，是吧？所以你就要开始训练你的孩子，忍人就是随时把经文背出来。你说，哎呀，你这个形象让我想到了一个经文，想到了一个经文，想到了主耶稣的形象，我们继续要发主耶稣。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哎，学习很重要哈，现场就或者为什么？ 父母不可以跟儿女分开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不要把儿女交给别人带的原因，妈妈要自己带的原因嘛，因为这个妈妈带着出去玩，去在路边撒个尿，你都要教他学习功课，孩子尿急了怎么办，实在要不在路边撒个尿了，要说明为什么在路边撒尿小，第二呢要说明这个是不是环境污染，下次尽量要控制好，有点不雅观要开始慢慢教导他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不得不这样做了，还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跟树交点也可以的，不是，所以你要跟孩子你要全方位的跟他解释这件事情不能随便做，但实在把这件做了也不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且不说，所以这个你要就是妈妈带孩子也好，爸爸带着孩子也好，你随时教导他，而且有孩子遇到一些话语，那小孩我在很容易说那小孩很凶，不跟你玩，你打我就干嘛，我打你，这你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把我女儿带开，你说说没事，我们呢他现在脾气不好，这孩子是会人家见货躲藏，所以我们先走开，但是躲开哦，那你很清高，这孩子糟糕，不是，等他等会脾气好一点了，等会我们再去跟他玩，又不要轻看别人，我们还是跟他做朋友，把耶稣告诉他，妈妈来，最后来果然不讲，那孩子很凶的时候呢，就我们就走开，等过了几分钟，发现那孩子哎跟笑嘻嘻的，我们过来，哎小朋友，我们还是可以把你那个我借你那个铲子玩一下好不好啊？好吧，拿去吧，谢谢你啊，还是跟他做朋友。我们很容易走什么呢，要么就被伤害，我不跟他玩了，这假小孩没礼貌没修养，就你就教育孩子很失意了，知道吗，好像他欺负我们，我们好难过好伤心哦，你又自卑了，就一定要就这个生活环境的学习啊，一定要点点滴滴，知道吧，这个什么妈妈要对神的话语要很敏感，所以你自己的信仰，你有没有每天认识到你每天神都在训练你，这个你的课堂是在你的人生的每一时每一刻，所以你跟弟兄们在一起，弟兄们在一起是你要做一个敏感的人，对方说学到任何好的东西成为我的榜样和美好的收获，他的摩西表现不好的地方成为我的教训和警戒，我也更成为我为他祷告的一个方向，但是绝对不要随便的去轻看对方，不得已的时候也不要随便轻看对方，除非是明显的错还要找一个机会，但绝对不要故意挑错，一定要注意好，一定要有一个智慧的相处之道，弟兄和睦同居也不容易，是吧，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什么提问和回答，这个就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是你要叫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呢，给他一个正确的提问和回答，知道吧，因为我们叫什么叫学问，学问嘛，会学才会什么问，从一个人的问问题可以看出他的对这个东西掌握的程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做的，一定要今年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不过对着不同的孩子呢，幼儿园的孩子你的是还不是有还是没有，就问这些简单的问题，你不要给他问那个什么深入的问题，问太难的问题那就很难，对吧，不同的孩子要问他不同的问题，按照他的成熟度，然后呢好，那他有个正有然后有个什么正式的教导时间，也说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大家有个一家人有个共同的时间，一起来读一点经文，然后一起来分享祷告读经，分享一点经文再祷告结束，所以我鼓励呢爸爸尽可能在家的话一定要带着孩子们有半小时的晚睡觉前的灵修，或者叫饭后灵修也可以，一吃完饭大家先不要收拾碗筷，坐在正好那时候男的都本来就在桌子周边嘛，来读一点圣经，个人有个人的灵修计划，再有家庭有家庭的灵修计划，带着你的妻子孩子们一起，那么爸爸不在家就妈妈带着，爸爸妈妈不在家爸爸带着，夫妻都不在家我姐姐姐姐带着，慢慢训练他们练的就是坚持好那这样父母教导什么呢，当然第一教导是敬畏神，敬畏神又包含两个方面，一个认识神，可是敬拜神，昨天我跟青少年团队的学习啊，那那大孩子嘛，我就特别开心，喂有一个经文叫至圣至尊，哎，我见到你生的孩子，我开玩笑，我 Aaron 见到你长大了结婚了生个孩子，如果生两个孩子那个叫林可至林林至圣林至尊至圣至尊至荣，还三个呢，林至圣林至尊尊林至荣，还有一个呢后来说可敬可畏，张可敬张可畏，哇还挺好的，就是兄弟或者姐妹排名的，反正就有时经文里面都是想到哇灵感来了，这个有班倍的感觉，哎，还中国很传统又有圣经的内容，所以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把经文随时可以用出来可以拿出来活化在眼前，所以呢就是什么，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要认识神要敬畏神，好，我们要不要 所以呢，然后呢，当然教导父母，还教导儿女的第二个重要什么，就是降服或者叫顺服权柄，这个一定要记得哈。我经常讲，六岁之前的孩子一定要训练他顺服权柄哈。现在我们中国人，你看很多的，包括教会的牧者，受苦就受苦在这里，知道吧？不懂得顺服什么权柄？你看教会很多的纷争啊，是不是都懂得从哪里开始的？
不守本分。
对，不是不顺服权柄，经常要。所以昨天阿高不是在教训你发什么？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为我辩护，我要不改变，那恰恰我要改变。他说：“你想改变牧师吗？改变教会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你要改变是从自己做起，你可以堵住破口，而不是你本来是一个信徒，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你超越权柄，你就很麻烦，这就是一个原因。要祈求圣灵的工作，你尽上你的本分，你可以自下而上的改变，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什么，因为上帝没有设立你这个权柄，你想自上而下的改变一定不可能的。”但是你只能自下而上的改变是有可能的，靠着主的你一点一点的来，尽上你的这个信徒的本分，在这个教会里面堵住破口，永远是正确的。有一天你的牧者会被影响的，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要什么？一定要明白，降服和顺服权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常常教导你要顺服父母啊，顺服什么政府啊，顺服教会啊，顺服什么你在公司打工的父，顺服你的什么上司啊，对不对？有时候不是说老板哦，很多员工很错误的哦，我只听老板的，不可以哦。你的上司就是你的什么老板，严格来说，对不对？有特别什么，特别是家族企业啊，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公司啊，你本来是一个职员，你上面有什么主管、有经理、有上面有还有老板，你说我不听的，我就听老板的，因为我是老板关系介绍来的，最忌讳就是这种情况，懂了吗？你的老板其实不是那个真正的公司老板，你的老板就是你的什么，你的顶头上司是你的老板。我们很多不注意这个问题，经常越位，超越那个权柄的次序，所以中国人要好好学习这种。将来我要跟你们上这个课哈，我上个礼拜就在佛山跟五个弟兄刚上完这个课，如何面对权柄。我刚才是五个弟兄一起，我星期六晚上带回来，就带在杨家就带五个弟兄学习投影学习，就是如何面对你的权柄。甚至我们都学到什么，当你的权柄让你去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最后一招就是七个步骤，就是如果你的权柄让你做违背信仰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要有七个行动步骤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做到呢？且听以后分解，我们会学这个，我们弟兄们姐妹们都要学习这个，否则你很麻烦。好，我们就是来帮助。好，这个是什么降服和顺服权柄。好，这个是内容，这个上课的内容我们就复习了一下，对不对？一定要顺服权柄。如果一个孩子六岁之前不能顺服权柄，将来这个孩子好不好教了越来越难了。一个孩子不懂得顺服父母，他不懂得顺服老师的，不能顺服老师的就不会顺服什么政府的啊，不能顺服政府，他也不会顺服教会的带领的。这个人就变成什么？站上是光杆司令，做公司做成光杆司令，在交朋友交成光杆司令，知道吗？自己在台下权柄之下的反对权柄之上的人，自己多了一个稍微有点权柄的人呢，就会被权柄之下的人反对，没有办法的。这个功课你一定要补课的，上帝会让你补课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两个问题，对不对？就是讲到了四种基本的教法方法，教导方法，对不对？效法榜样、环境背景问题、提问或者正式教导，对不对？提问回答的问题。所以那次他们大家都分享，还有谁呢？比如说还有哪种正式教导方法，针对这种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将要做出的哪些改变呢？就是正式教导，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家庭领袖啊，或者你在一个查经啊，在里面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研读箴言一章七节。我来，大家把经文打开哈，箴言一章七节，箴言三十章三十节，约伯记一章一到八节，我们来看看他们一生中敬畏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箴言第三个问题，默想原则的第三个问题，
箴言一到 一章七节。
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顽人藐视智慧和敬畏。这是第一个经文哈。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看看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找到了请读出来。
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好，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好，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一章一到八节。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母驴，五百母牛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之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就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好，所以这里我们看看，从这三个经文里面，我们看敬畏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就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对，有智慧，有尊荣，对不对？得智慧，得到尊荣，对不对？还有呢？你看到那个就对，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什么尊荣嘛？所以神给你智慧，给你有尊荣，对不对？我们讲说一个人的圣洁尊贵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你敬畏神，神给你智慧，给你尊荣，给你高雅的气质，是从神来的。还有呢，这里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被神称赞，被人肯定为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对不对？远离什么？是。你看第一节经文跟第八节经文是重复了一次的感觉，对不对？第一节说，是不是有个人名叫约伯？他说那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到了第八节，神这是谁对他评价的呢？你看，耶和华问撒旦说：“哦，好了，他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谁说的？神说的不？好厉害呀、哦！首先，第一节圣经本身说的，是圣灵说的，圣经的作者圣灵嘛。后来呢，我觉得神这样说的，那就厉害了，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神就给他尊荣，给他智慧。好，我们来看看结果是什么。我再看几个经文哈，也箴言十四章二节。
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
好，行事正直敬畏耶和华。十四章二十六节。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很好啊，十六章六节。
因严厉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很好啊，所以你看他们这里不但有自己得到上帝的看顾和保守，而且你的儿女怎么样？你的儿女也被什么？刚刚第二节经文是什么？那个十四章六节怎么说？二十六节怎么说的？看看，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什么避难所？你看到没有啊？所以你敬畏神，不但你知道神的祝福什么，你大有倚靠，对不对？你的儿女都有避难所，这个很重要哈。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哈，就是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何等重要！约定基督的再来的日子，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什么？ 堕落和黑暗。所以美国安全吗？当然不安全了，明白吗？在主里面它是什么？安全。所以一定要把安全带到主里面，大家有依靠。哎，你有依靠，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不然就很麻烦。好，那我们看下面这种文字。一个蒙福的家庭是敬畏神的家庭，你对主的敬畏之心在增长吗？如果你最近没有学习过这个重要的主题，你也许需要什么？在敬畏主进行主题什么研究。所以我们青少年堂就正在学什么，你知道吗？正在学这个神的属性。所以麦克阿瑟说什么呢？说所有的教义的理解的偏差，对生活应用的偏差，都是因为对神的属性认识肤浅浅薄，导致了后来很多教义上的理解的偏差。所以严格的还是你对神的属性认识不够全备。所以那你看他就有一本书，他说陶树所著的认识至圣者，还有什么爱德华威尔切所著的亲爱的别把上帝什么，很多人把上帝缩小了，把上帝当成可利用的偶像，是不是？很多基督徒是把上帝当成什么可利用的偶像，我需要了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来帮助我，我不需要了，就把它放在家里那个什么台上供着而已啊。耶稣是我家之主，这是一个口号，供在那里而已，把那个偶像供着而已，先利用神，这是把上帝缩小了。还有呢，反过来说，一有问题就抱怨了，就证明你也是把上帝缩小了，证明你想利用神，没有达到你的满意，你就抱怨了，那又是把上帝缩小了。所以这本书有机会你可以去看，能不能在网上搜到去买一买哈，买一买看一看。就是亲爱的，别把上帝，我自己包里有另外一本书，我正在读的是《里外更新》，对吧？那是阿告弟兄送给我们每一个同工的礼物，圣诞节礼物。所以呢，本来林兴长老我一本，他还也包括刘永杰，他当时买了，他说他自己可能他我不知道他可能那圣诞节就送给我们，他个人送给我们几个同工每一个礼物，就是这本书，就这本书。所以就感谢主了，所以弟兄之间有这种彼此的这种，但是呢我们能够很好的造就。好，你看下面那个就是学习神的什么属性，你得学习神的属性。那我知道大家已经我们复习过了新生命学过没有啊？神有哪两大属性啊？
绝对属性跟相
对呀，绝对属性，绝对属性就是神有人不可能有的，对不对啊？有哪些啊？
圣洁，
圣洁不是了，圣洁是前辈属性啊，
是吧？
圣洁是前
辈，
对，神的全能、全知、全在，他是创造主，他无所就是什么，他是自有拥有，他是个灵，当然是个灵，对不对？这个都是只有他创始成终的嘛，所以这都是神的绝对属性，人是不可能有的。你刚才说的呢，神的先天属性有什么？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是吧？就是神有的，也是给了我们，对吧？先天属性。所以这些属性我们呢，青少年团体正在学这个神的属性，刚学完两个，一个是学这个圣洁，也学了一个是公，他把公义跟公平连在一起，公义公平，神是公义公平的，那么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刚跟孩子们刚学完两个，里边后面还有第三个，应该准备学神是有主权的，有主权的神，这个属人的属性。所以好，你看这个认识会让你更好的敬拜神，更深的认识神。你对神的敬畏会让你去遵守他的诫命并恨恶罪吗？来看看传道书下一章十三节，传道书下一章十三节，很重要的一个很有趣的经文。
是这些事都你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总意就敬畏神，谨守他的什么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看到没有？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基督徒在地上的，其实做人就应该，可惜不信主的罪人不接受，对吧？基督徒明白是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基督徒来了不是废掉律法的吧，是成全律法的。你不能我信主的我就不要守诫命了，不是律法的遵守，而是心被恩感来主动的去遵守了。以前是被动的，是怕被惩罚而遵守，怕被扔到地狱里面 还做一些所谓的事情，那不是真正的生命。生命什么？是我开始自愿的来遵守上帝的诫命，来荣耀上帝的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服役。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第四个问题，评价孩子对你教训的回应。你孩子最初的反应是可亲的，展现出他灵里的降服吗？如果不是，你容忍你孩子的哪些最初的回应，使得你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受损？比如说言语反应、表情等。你想要看到孩子怎样回应，这种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帮助孩子改变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你孩子最初的反应是可亲的，展现出他灵里的降服吗？如果不是，你容忍孩子的哪些最初的反应，使得你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受损？你想看看孩子怎样回应，这种你可以采取什么的步骤来帮助孩子？就是说你有没有过，你觉得你孩子在灵里面是有一种降服的一种反应呢？或者你曾经有没有被你自己觉得你容忍了孩子哪些反应其实并不正确的反应，结果导致了什么呢？你在他心目中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损失。有没有在你生命中有没有发生过？在你生活中发生过，就是说，或者你觉得你孩子最近表现哪方面特别有顺服的一个表现呢？或者是孩子开始没有顺服的表现，但是你需要训练才能够回到顺服的那个回应里面。
讲到他的，我的儿子哦，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所以我老是这样想。哎，我只有一个，那我死就没有了，是不是？那我好像就比较重视一点，所以我一天到晚也看他，他一天到晚也看着我。我现在也是做了工作，那基本上他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你看我，我看他，是不是？人家是这样说，说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如果讲就是这个，就是说，那我就要发现他有什么，读书啊，学习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他好像发现不了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我心中大部分是这样的，好像不一样的事，我就觉得问题这么翻版的，好像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可是我只有一个大的亲戚。你多点分享，
三个。大家有没有？
表面上他会，我也基本上我也不看他内心的了，就是表面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就不会去思想他，哎，他是不是装啊？或者是他说这样的大个样，那你还没有这个功能，我也训练不出来，我们在家里。一点是指，他都是这样的。
比较真实，你说的肯定。
他比较，就是他倒一号，又是背一号，好像都倒不出来了，我说完了，结束了。
好，那个如果不好看了，那个你的孩子给父亲母亲不同的回应吗？为什么？好，你看，如果你评价孩子们可能会有的几种反应，你看看啊，如果你孩子觉得没不知道从哪说起，那就下面几个，你看到没有？第一，我非做不可吗？为什么？我不想去做。相反，我能怎么怎么样吗？这不公平。我的朋友不必做，为什么我非得去做？我不会懂的，那你不会懂的，我不能去做。在这些方面有没有呢？有没有曾经遇到过呢？就在你的孩子在你的回答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就说你孩子你去做吧，他会说我非做不可吗？然后你让他做，他非要问为什么，或者这就表达就更厉害，我不想去做。反过来，我能这样做吗？就是这样，这不公平。有时候孩子经常会说我不公平，还有我朋友都不做，为什么我要去做？孩子就拒绝跟你沟通，你不懂的，你不懂我。还有一种我不能去做，就这就抵挡。
那个我在家里呢，相对就比较严厉一些吧啊。但是我呢，就安排小孩去做什么呢啊？他们一般都不会当面啊，还反对。那么很多他们那个就是反对的声音呢，都是传递给我妈妈，你知道吧？对，然后就。例如那个前面我因为我们假期不是安排要去外面啊，那么安排完了以后呢，我就给家里就讲了我们这个计划，然后都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呢，米软就给妈妈讲，她说她春节呢就不想在那个国外过啊。我当时我就问米软，我说为啥？她又回答不出来或者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就是说可能我这边比较严厉一点。妈妈呢就比较柔和一点，所以很多反对的声音呢就在妈妈那里。例如昨天晚上，我呢就想给那个最小的那个啊，那个剪头发，我说让那个最小的坐在那儿，他就乖乖的坐在那儿。结果他妈妈一来了以后，他就开始哭了，他好像很委屈，因为他可能比较怕我哈、啊。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大的孩子和小的孩子呢，其实都有两面方面的反应。
嗯。
见到父母反应不一样，我们家最典型的，见到我的话就好像是装的哈人一样的，见到他妈妈的好像骨头都缩了，就是不来了，就是眼啊有什么撒泼的下来的，就是什么都乱套了一样的，啊，两个都差不多，大的小肉也是这样，大的小肉也是这样。现在可能好一点吧。
那要把那地方做做我的太太工作，让他高级一次。不能给他有那个小子很会搞名堂的。只要这个太太跟爸爸之间稍微有一点不合，有一点就是不高度的一致，他就会。
要求不一样是吧？
这个他就会下锅的，对，他会钻空子要求，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太太工作，让他高级一次，他就基本上就同意了。我是这样
的，
很难的。
啊，
那个妈妈已经养成了这种很难，就是很难做得到那个妈妈。她妈妈长时间不见，好像现在她又去香港出差，一个星期不回来。回来的时候，一见她自己见了孩子，她的心都已经软了不得了。那孩子一个星期不见她，她也那个，所以
注意这种情况
就已经来了。
对，有时候呢。就是偶尔，其实妈妈是爸爸也是如此。如果爸爸是要很少陪孩子，会有补偿心理嘛。所以一般的话，好不容易孩子都一般都比较放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跟你不在身边，好不容易在身边了，一般就比较放松一点。啊，这个还是要学习，尽量减少这种补偿心理。就是有原则还是有原则，当然爱还是要爱，还是要这个心理。现在我姐姐遇到有些爸爸经常出差呢。回来就买跟女儿买那 iPad 啊，买各种手机，要买高苹果的、啊，都要买好的，因为他觉得对不起，在外面赚钱赚很多，那跟儿女不在一起嘛，他只能什么叫用物质来什么补偿，其实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哇，跟小孩，小孩就穿的衣服就穿名牌衣服啊，就是用了多好的东西啊，其实并不是好事情。但怎么样嘛，他觉得我本来他是赚大钱了，他赚大钱了就以为钱来满足孩子了，其实不是的，也很厉害，坏害了你的孩子。就是讲他虚荣啊，他讲究这些高档的东西啊，将来你再带他过简单的生活，他就接受不了了。
像邓华或者我们这些肯定不会，但是那性格很难，他的心就硬不起来，像他爸一样。
这不叫硬。
他爸那个小小咬他爸的衣服，哎一咬，我看他就比他大一点，那小小就这么大，他爸爸就可以马上教训他。那邓华呢，就衣服被他咬的千万个洞，他也任他那个儿子咬，那裙子都被咬了好多个洞了，我也看了。那邓华在家里他也穿，他也不会这样子去管教他的儿子，他就跟他说教，但是小小这么小，你跟他讲道理啊，他听不懂。
所以江弟兄虽然他带小孩啊，得送他出去啊，但是我觉得把那个小小带的还更有一点所谓，他看着你，他知道的，他听得懂，他有一些东西。但是邓华就跟他，小小啊，看着我啊，看着我啊，你不能这样啊，怎么样？他就跟他讲一堆。那小小转头，他等一下，这一会儿他又咬了。
这就要还是要有，所以不叫说，不叫说妈妈心不够硬，爸爸硬不是硬，爸爸也该硬硬该软软的，心也是这样的，妈妈也一样，妈妈也该心肠要就是要一样的，其实对，就是在孩子心管教父母必须一致的，必须要一致的，妈妈该打屁股要打屁股的，爸爸不在家也好，或者妈妈也要管教，爸妈是不是不可以管教？
我觉得夫妻啊，有的时候啊，确实很难做到，就是搞
不
清楚。那时候艾伦特别不听话的时候呢，我管教过他啊。后来呢，我也尝试过啊，我让妈妈去管教，让妈妈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妈妈听艾伦就讲威胁他，说你再不听话，爸爸要管教你哦。还有啊，就是不要管教
我。
下不了手，
所以有的家反正有的是爸爸下不了手，特别是生女儿啊，生女儿是爸爸下不了手，也有爸爸特别溺爱孩子，也有，就每个家庭不一样，有的爸爸是很严，妈妈又下不了手。那我们家基本上我跟我妻子是我们这样说都是说一个标准，所以说被打了，说的妈妈打我了，什么打得好啊，应该不打，爸爸要是也会这样打的。还是被我打下去，妈妈爸爸打屁股了是吗？妈妈说为什么？哦，爸爸管教得很正确嘛，妈妈自己也会这样打屁股的嘛，就感谢主啊，爸爸爱你啊，妈妈也爱你啊，还是这样的，爱就爱你。
嗯，
有小孩会钻空子知道吗？就是我们在我们家不一定不可以哈，就跟妈妈说过 no 的，孩子又趁机说爸爸可不可以？这个被抓到打屁股的不？肯定要打屁股，因为你明明妈妈已经跟你说不可以了，对，你又去找爸爸，结果爸爸一答应你了就很麻烦，你知道吗？爸爸不知道啊，那知道这种情况呢，就是很严重性的错误，就是你已经被妈妈请示，被妈妈已经给妈妈什么说 no 的时候呢，你不给他就爸爸我可不，比如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那个冰淇淋啊？妈妈说 no， 好了，他趁妈爸爸不知道嘛，说爸爸我可以吃冰淇淋吗？结果爸爸说可以，麻烦。很麻烦，所以这种情况就知道要就是很原则性的事情，就是爸爸说的不可以的，妈妈不可以再去请示妈妈，妈妈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再去请示爸爸。还有比如说特别是孩子出门哈，爸爸可以出去走一走吗？妈妈说不行，现在你不能出去，就问好，他跑到爸爸房间，爸爸我先出门走走可以吗？爸爸说可以啊，麻烦。来，你有智慧的，你感觉到这个问题要干什么？爸爸我可以出门吗？你聪明的，你问过妈妈没有啊？妈妈说可不可以啊？如果妈妈说不可以了，不可以就不可以，妈妈说不可以了就不可以了嘛，那就听妈妈的嘛。你说怎么还要来问我呢？钻空子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就回应啊，父母得让你回应，就是当然要妈妈训练他，真的从心里来回应，而且顺服的回应。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五个。你看在上面，所以父母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评估他们的回应，确定是否门神喜悦，对不对？这样对吧？兄弟啊，这个你听我讲什么？你必须要孩子们要从心理学习去顺服，慢慢训练。好，我们来看看第五个问题，来，请谢弟兄读一下那个问题。
如果下列例子了解孩子的过错、性格和原因，这样如何影响你督促他们的方式？例如在颁布和实行一项特定的家规。午餐后收拾碗盘，看看这个家中谁有得到奖励或者惩罚，为什么？一个孩子把自己用过的餐具放在洗碗池里，却没有按照家长的吩咐把它们洗干净。一个孩子玩了好长时间，电脑还在收拾餐具。一个孩子直接立刻来厨房。一个孩子一直进步，结果一伸着脸接着嘴说没有不高兴。一个孩子将自己用过的餐具都洗干净。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孩子默默的甘心乐意的把所有人的餐具都洗干净。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很内疚，但为什么内疚呢？有些人做了，但是做到什么程度呢？违背命令导致的内疚，不是因为叛逆懒散，而是因为明显的不尊敬态度。
根据孩子年龄大小，一次无心之过或是已形成常态，是否对于一个坏几个孩子来说是一个新的要求？违背命令所导致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孩子如果随时从容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只需要一个温暖的提醒；一个孩子也许需要做一项恶劣的家务；一个孩子也许需要在下一次用餐后收拾所有人的餐具；一个或者几个孩子需要因为完全的背逆或者不尊敬的表情而被打醒。如果对待两个正直的孩子呢，一个仅仅完成自己的任务，失去的忠心是一定值得称赞的，但是多是主动者配得更大的奖赏。要常常记得教导孩子合适的圣经经文，有意识的将你的管教深化于孩子的心中。孩子需要学会如何将他自己的心和行为与圣经的标准做比较。正如你所见，有效的教导和纠正一个孩子是需要耐心和智慧的。
好，你看到没有，这里他用那个洗碗的事情哈，他说一个孩子把自己用过的餐具放在洗碗池里，却没有按照家长的吩咐把他们洗什么干净，就是不完全的顺服，看到没有，不完全顺服。那第二呢，一个孩子玩了好长时间电脑才来收拾他的餐具，是什么拖延，那你要解决，你要最近要判断那个正确的他在哪里出了问题。第三，一个孩子直接离开了什么厨房，忘记或者是完全的背逆。第四，一个孩子立即顺服，不过阴沉着脸，撅着嘴和满脸的不高兴不尊敬的表情。第四五，一个孩子将自己用过的餐具都洗干净，尽了自己的责任。最后一个，在未要求的情况下，一个孩子默默的但心安乐意的把所有的人餐具都洗干净了，做是主动的人。看到没有，所以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判断，知道你的孩子应该在什么阶段，怎么引导他，知道吧，来引导他。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孩子就算他做了什么阴沉着脸啊撅着嘴去做，有时候也要教导他的，这样孩子就不诚不真实，你要帮助他真实内心的。所以我们家现在是这样，我们家呢是什么呢，因为所有我们家的阿姨在那做饭，只是买菜做饭，因为大家很忙，但我们家的现在就是饭后的碗筷收拾还有这个洗衣服呢，那早上因为孩子们早上上学，洗衣服是在洗阿姨练的，他来，但是往收衣服接衣服都是孩子们做，知道吗？说洗碗都是孩子们要做，那就是大姐跟二姐轮流，一个人负责几一三五还是这种，就是或者是那就形成那个什么习惯呢？现在轮流轮到那天呢，我就是晚回家嘛，现在妈妈就规定的吧，爸爸回来了，负责的那个人必须马上。就要把碗筷菜重新把爸爸放好，冷的放到微波里把爸爸热好，然后爸爸吃完之后负责洗碗，又要去把爸爸的那个碗筷要塞到厨房去洗，就是不但是都必须要这样做，他必须要这样做。真的，他妈妈就教导了，爸爸回家，爸爸已经在外边忙了一两天回来，我们要尽量爸爸舒服，让爸爸舒服，不是我要求的，妈妈这样教导他们，妈妈就是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那孩子们应该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什么爸爸，这个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是女孩子，你要学习将来你要顺服丈夫，将来你要训练你的孩子要尊敬爸爸，所以这个不是嘴上说的，妻子要求妈妈就说我们就这样做。所以现在我回家就这样的，我有时候他们吃完了我回家，结果孩子们那个今天我就知道谁吃饭了，那老阿姨出来，来爸爸回来了，来这个就给你盛汤盛饭，筷子给你摆好，然后呢？
先
吃几颗啊？
然后呢？啊，今天老二值班啊，老二来了。老三呢？他不值班，小嘛，啊，就坐在我对面陪我聊天。陪我聊天。所以这样的话呢，因为我每天早上，那早晨因为孩子们睡晚嘛，所以一般早晨起来，我起床了，我就去洗漱啊，我妻子就会起来去把早餐做好。然后呢，我就坐在吃早餐，我妻子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谈五到十分钟的话，然后我就出门了，因为我要比他们早上班嘛。那现在我也改变了，那么以前都是我开车，我那怕不行，我妻子分两句就骑电单车啊，就觉得有点苦待他们了。所以今年去年开始，今年我开始改变了，就是我走路，刮风下雨也好，我走路，然后呢，车留给我妻子带着孩子们。上下学，现在他们就避免了分离来与离去嘛。现在我们家的就上下学的车是给他们，我去外地我开车和远点，但是上班下班的车今天是给我妻子孩子们开，我自己呢就全是走路了。 我一般也不骑电单车，锻炼下身体，走路15分钟到20分钟走路。在那呢，切个就留给妻子给孩子，因为以前我骑
电单车也吃不了4个呀。
对，不，老大老二都骑单车嘛，有时候啊，骑单车就是妈妈跟，或者有时候老二现在不想骑，就跟妈妈骑，有时候可以不选骑单车，就4个人一起。所以那以前我骑主要驾驶证的时候拿到不久嘛，技术也不行，所以他也不愿意开，不愿意开。为什么呢？他那时候开车呢，他说我开车在停车我还麻烦。我还不那个一到那个停车场好难位置啊，他搞了半天停不进去还麻烦，还耽误时间了，他上班嘛。就那时候他骑电单车就说方便，往哪一停就走人了嘛，就很快就怕迟到嘛。就那现在呢，慢慢修炼了就可以了。哎，就所以我在那做理疗的地方，我说你开车去做理疗，我不在，他也不去做，因为做理疗那个停车好难停呢，不行就刮到了。他说我不去了，我自己不开车去了，所以他的觉得技术还不够，所以那现在慢慢技术就好了，我就好车去你们开了，女士优先。就是女士优先，所以就是这样的概念。好，感谢主啊。所以呢，大家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呢，就说点，就要纠正一个孩子需要耐心和智慧，知道吧？你看看他的情况，要正确的判断。
哎，刚刚说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那个第一啊，他说一个孩子立即顺服的，不过他应承的脸，就是证明他内心其实不顺服嘛。但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因为又不可以压抑孩子的那个情绪，他确实真实，他就是不高兴。但如果你又放任他说他不高兴，就让他不做又不行，肯定也不行，因为他完全被逆嘛。那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怎么解决呢？因为他确实也不高兴，确实。
所以没有人高兴的。人，你知道大人也是这样的啊，就像你们有分工啊，对不对？妻子是坐了在家，你怎么都是我丈夫回来的不帮我，怎么都是我整天都是我洗碗拖地板，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下？就他也会不高兴。所以你现在每次一定要明白这样，所以就像人家说，像教会啊，教会怎么谁来限制牧师的权利啊？这什么教会会员的权利在哪？结果你来教会是要权利，讨权利不是的，教会是讲什么？讲奉献跟爱心的。彼此谦卑服侍的，做教会的领袖跟世界不一样的，做教会领袖是做众人仆人呢，什么权利啊？占什么权利啊？会用到教会占什么权利啊？教会是捡权利的地方吗？
耶稣也没有说有权利。
对啊，是讲什么？哎，奉献、施舍，啊，所以你要，所以你就要，这个你要慢慢帮你孩子以服侍为荣，你不要以为我们人往往讲我吃亏了，终究我吃亏了，怎么整天都我干活？不是这样做的。你要这段就要慢慢明白这种事比头更为有福，教导他。当然偶尔不高兴你可以跟他聊，不是一定要打屁股，但是呢经常这样多给孙女训练的话，他不是真的要打屁股的，对吧？因为比如说他说呢，一个或者孩子需要因为完全的背逆或者不尊敬的表情被什么被打屁股嘛，那有时候就需要一些训练。就是对，曾经说的，就为什么说仆人要做事情给主做的，而且从先生呢，从什么？从心里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给主做的，要从心里做。但有时候他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停下来，你就是心情不好，对，没么说要勉强他，你不对你做，你苦着脸也做，你可以停下来。停下来目的是什么？帮助他明白，慢慢明白，是很开心的事情。不是一件压抑的不开心的事情，服侍以服侍为荣，以服侍为荣，这样去引导的，来引导的。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六个，来，请江弟兄
评价你对于以前课程的应用情况，你取得了哪些进步，你的行为需要在哪些地方做出调整，你的计划在哪些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记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不要厌倦做正确的事情。
好，来看箴言16: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好，22:6呢？
教养孩童是他走当心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好，所以呢，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不要放弃。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做了完，你好像果效不明显，对不对？ 所以没有，因为人心仇恨的道路有耶和华，什么？什么？刚刚
指引他的道，
我有耶和华指引他的道，人心仇恨的道，耶和华指引他的道，所以我们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尽好我们的本分。所以呢，不要放弃，不要觉得哎做了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果效一样的，还有但是呢，依然教养还能使他走上帝的道，对不对？你坚持，一定要坚持，不要厌倦，但你要评价，你要评估一下，要不停的评估一下。我们要，因为我们怎么说，儿女是父母最好的学校嘛，这也是教导我孩子要成长，我们父母要什么？要成长，要成长。看看我们，包括家庭那些方法，有时候需要做些调整和改变啊。所以呢，就要记得需要耐心和智慧。所以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老大呢跟妈妈抱着在那里干嘛呢？老大就跟妈妈聊天说，最近有点迷茫，很迷茫，因为高中毕业了是吧？现在也在学校做 reading monitor， 但有时候自己还有一些时间。大学申请呢也都在正常当中，有的只能等候，你也不可能每天能做什么，他该做的都做，写文章也写，那就是说有时候他自己会觉得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在学校每天做 pace 那么紧张了。所以自己昨天我回家，我说老大怎么有点心情不开心呢，就抱着妈妈，一会儿妈妈在厨房，跟着妈妈去厨房抱着妈妈说话，在卫生间，他们母女在卫生间嘀嘀咕咕的，那嘀嘀咕就是反正老大就说最近心情有点不是很开心，有点小迷茫，所以他们母女在那里沟通。所以有时候需要继续的看看不同年龄的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希望呢对妈妈对孩子，我觉得我其实但他有儿女就是可能跟爸爸确实他们跟我沟通真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买玩具他也觉得就是我都是这种原则性的东西嘛，所以他把更多的什么反正你当然你孩子至少有一个就是你儿女至少有不跟父亲就跟母亲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儿女里的一个跟无所不谈的最好的朋友就是父母，不跟爸爸谈跟妈妈谈，不跟妈妈谈跟爸爸谈，就孩子可以把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而且不是说事情，就他内心的感受都愿意跟你父母分享，是很美好的开始。要敢于分享内心的事情，不是说哎呀公事公办的事情，爸爸我今天上学了，爸爸我需要学费了哈，爸爸我需要什么，就是这种事务性的沟通还不够，你要明白跟你儿女能不能够谈心，能不能够真实的敞开心扉，这个需要主的恩典。好，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呢？就是说评价你以前课程的时候应用的情况，你得到了哪些进步，你认为你的行为需要哪一方面做出调整，你的计划在哪一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记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不要厌倦做正确的事情，有没有大家可以分享的在你最近跟儿女的这种关系上？
就是我儿子他考试跟他谈一次民主集中制，他由13名就变成了73名，所以他政治考试了，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现在这个读书是国小，就是指的反正不是当人那样子的，6点多回去，9点多要回来，是不是要他学校也要出指标嘛，是不是？那他这次原来是免试啊，免作业的，哎，加个他讲跟我讲民主制度制，我跟他讲教育制，是的，一保一考试就变成73名，我带着他一起就去找他的政治老师，聊那个政治老师，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事情了，因为我跟我儿子也是，他就躺在我身边睡觉晚上，就他妈三岁那一边，他也是最中间，不行了，越来越大，你要睡我这一边，他妈就睡这一边，他睡觉摸他背啊，这样跟他说话，他不说啊，就他哎就搞成这样子，那这就是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外面的这个政治是跟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甚至跟家庭里面的管理都不一样的。
那当然，
这个是就很顶的，我就信了。
当然肯定了。
只谈了一次话，就70多名了嘛。这么大的你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有人研究过问题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人研究过的事儿。因为
这不是顺服啊，政府什么不是王明，
这个整理的
不
足。
这个哇，这个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
因为民主集中制这个词呢，一种叫做伪科学，就是一种
这个
假
假
民企，假民企嘛，就是流氓的， 你有名字，你有集中，你到底要哪个？你这本来是两个，就好像一个人说，哎呀，
明天
很像的臭菜，
而
且他们说不懂。
那我们把你这个整个认知上面，
不是帮人去搞精神分裂了吗？本来都是胡扯八道，对呀、啊，自相矛盾，你搅一起，这狗屎，我们现在都是听不懂了。所以人越听越
不
聪明。
是吧？我们国家现在就证明集中制。
你们说其实他们考得很好吗？也不能这样说，要告诉他们在哪，你要告诉孩子，不，你正确的要正确引导，说这些思想内容是不正确的，跟我们信仰是有冲突的。但是你要考试怎么办呢？就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什么？神。所以呢，你就把老师这个教的东西死记硬背的，在考试的考试再还给他吧，原原本本的还给他吧，所以还是可以考高分的，还给他。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个跟我们，对，你要告诉孩子们，告诉孩子这个跟我们的圣经是相悖的，是错误的。但是错误的是呢，因为你现在学习考试嘛，所以你就把老师考的，所以你就把远远的背下来之后呢，远远的还给老师吧，你就自己不要保留了，还是可以考高分的哈，也不是这种阶级消极的，就是大部分你要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内容，因为你不要高看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你接受多错误的东西啊，有可能你就接受这个错误思想就麻烦了，这是要命的，就不能让他接受错误的思想，对，不能让他接受这个错误，但是呢，但是也不要什么呢，不要说求神给我们智慧，就说凯撒的归给什么，凯撒，神都归给神，你说你就把它还回去吧，接着考试把它还回去吧，哎，分数还不低，但其实你是也告诉他不可以接受这个道理，这道理是错误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那孩子知道错误的东西，但你一定要告诉他是错误的，一定不能接受的。但是呢，让他知道错误的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像我们还到一个年龄，你不要告诉他进化论是错的。但问题是说进化论什么东西呢？那就说你不能告诉他，不要让他知道猴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那肯定要告诉他进化论人是猴子变来的。你们觉得可以吗？哈哈哈，好可笑哦，哎，很可笑。怎么你说人是猴子变来的？这我们的孩子变什么了？所以你跟这孩子讲啊，人是猴子变来的。哎，你那么好玩呢？你啊，怎么说人是猴子变来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呢？就觉得是说人家猴子变成简直太可笑了，对，他知道，但有这种道理，要他们确实有这种道理，但是错误。
在我们国家教养里也不怎么说是猴子变。
对呀、啊，慢慢就会，不会是那么明显说。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就不断的去改善，就是在这里就要给父母有智慧，不要什么，不要的干巴巴的，觉得没招了，招还是有的。父母看问题没什么，一定比儿女看的什么，毕竟小嘛，你要给他一个更高的思维，然后呢，既不要去同流合污的接受错误的东西，但是也不能说哎好，那我们就不考这门试。当然，既然这最好了，如果你不在公校最好了。但问题是呢，到这个年龄了，你现在不可能不在公校读书的，那你就更要多花点心思帮助他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也不反对那。但是告诉孩子，哪怕你没有，
都很难的。他是这样子，真的，他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信仰，家里面的这个东西，跟他这个社会上面，哦，跟他这个
是不一样，
这个教育这个堵的，这我都可怜他了。
这肯定了，肯定了，
好惨的，
肯定了，
是经历过来的。啊，这政治这门课，你看我们在大学四年也。
这肯定的，肯定肯定啦。
两面单刀，我们都难搞，是不是？他自己也难搞。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江立兴在这边心里为什么不顾一下的把孩子，当然他小嘛，顾不顾一下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来读书的，就这个原因。但不然再继续付这个代价，也是心甘情愿的，没办法。
对呀。
这张念现在也是想，但是问题来不及啊，大了，他女儿大了，张念也是有那天不是主动跟我谈孩子的问题。他也觉得很难，因为他这种情况肯定更难，因为你自己又做过很多年牢是吧，孩子这个时候你又搞一些在社会来看是 你爸都特殊人群嘛，所以孩子在学校里面肯定在学校分析又不好，所以其实这个孩子当那到教育来读书肯定是最理想的，但你现在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交通的问题，所以就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如果真的能就整掉，我们下个学期又有要进来几个孩子，有一个在北京区，有一个是老外的孩子，是一个足球教练的女儿，那还有北京过来一个，还有几个孩子，还有 Frank 的儿子，还有现在还有那个另外一家的他哥哥，在这个弟弟在公立学校毕业，他爸爸终于决定下学期不读了，不读那个公校的，也转到这边来了。那当然会不会有人走，我们也不知道，目前为止没有人走，但是可能春节之后有没有。反正无论如何感谢，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当然能够把孩子从公立教育里面转出来，这肯定是最好的，就不受这种煎熬了，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了。但问题是什么呢？那有的孩子他年龄太大了，或者是这种已经来不及了，那只能家庭要继续增加影响力。所以现在你的儿子好像呢，因为学习啊，可能礼拜天怎么不来，没来聚会呢？
他说我是主观的，他是客观的，我们两个就好了。他说，这怎么说？他说。哎，那就是他说我是客观，他说是客观，我是主观。
对，变成你信神是主观的，对吧？对，他说的。
就是正常反对论说嘛，王鹤杰来信的，王鹤杰来信的，就是下一次我要跟他一起来，我说邓宝。
唯物辩证法嘛，
对啊，对啊，他是唯物主义，也是唯心主义，错误的。
我们家弟弟是国外大学的，还要他考硕的嘛。
他不是这个问题，他在读初中嘛，现在吧。
高三了。
高三了。高三了，他已经。他现在是没有的。他自己还没有解决心眼的问题啊，还英文都那不那那么解决。
反正国家这个指标抓得很严的。
你考公务员啊？
不是考公务员，他考了。
考大学。
考
公务员。
考公务员。
那不对，出来一个调子。
高三肯定很紧张，准备考大学了嘛。
十多年了，到今天不再考
公务员的办法，你是不是大学毕业就让他考公务员？
我没有办法考的，你现在不要读了，你跟我一起干理发店去。然后你还读什么店？不读了，跟我去干理发店，是不是？老板上你数学这么好，是不是？跟你表姐一起搭档，考大学，我们是毕业，是不是？
讲对的。
他上课唱歌就上课，每天早上唱哼着歌就上。我说哪里读高中，读成你这个样子的。但是他妈说可以啦，他只要开心就好了，只要他开心唱歌。他高三变成这个样子，跟个狗一样的，是不是？他上唱歌唱就
这个，然后就对呀，因为好像我后来这段时间你回来教会之后，我都没见过你的儿子了。
啊，
不知道。
说你回来这段日子啊，这次回来我们还没见过到你，还没见过你的儿子。
是啊。
对呀。
啊，看看怎么搞一下。
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最后第七个问题。为了行道，而不仅仅是听道，确定主希望你在生活中应用的其他什么方面？来看看雅各书一章22-25节，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这个默想的原则。然后呢？下一课呢，我们才要就讲准备上第七课了。那看看雅各书一章22找到，请读出来给我们听一下。
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仔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好，虽然我们看到什么，就是算了，一定要听到是为了行道，然后才能够更清楚，否则你学这东西很快就模糊了，就忘记了，也就没有用了，又还给就是又说谁叫你就还给谁了，对吧？所以你要就一定要在家里，这个父母子女教育你一定要应用的，一定要实践的，一定不要说当这个知识学我们就过去了，一定要把这些学习的课程的方法步骤啊， 包括一些行动啊，都要应用在你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孩子你一定要有个，所以这就我为什么鼓励一般呢，尽可能的有妈妈在小时候全职做妈妈的原因就好在那里，因为她可以，她要用心，其实你要用心在孩子身上。所以耶和华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产业嘛，所以你要用心，跟不用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呢，点点滴滴，父母是，而且尤其是父母是儿女的启蒙老师嘛，那启蒙老师那个，你那个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的，所以一定要多一点的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然后你才有创意，才有这个。所以为什么父母啊，特别是母亲那边呢，是需要，特别是不能太忙，一太忙的话，你肯定疏忽孩子，因为疏忽孩子后来怎么就是补偿心理，不然呢就觉得对不起，所以就容易出这个问题。那当然，如果妈妈实在问爸爸要补上这个，那也只能去补上，那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去年呢，来阻来你，但是一定要，如果有这个机会，就要最好建立这种生活的模式。再我你看，为什么当初我妻子现在是我们那时候开了学校，老大老二年龄差不多，大妈妈就，但是老三后来小，后来九年之后又生了这个老三之后呢，所以你看那段时间我跟贵司，他是校长，每天只能去学校，不许待过两个小时。还带着孩子去，在学校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就带着孩子干嘛？去玩啦，去公园啦，去哪里啦？反正呢就是单独带孩子去玩去了。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得需要就是跟财务聊办公室聊一聊啊，你干嘛去看一看啊？反正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他就得带孩子离开学校，干嘛呢？去公园，去跑哪里去玩，去开心的玩，然后就。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家务那时候还是阿姨做的，买菜搞卫生啊也不用她做，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要陪孩子玩，陪孩子运动，陪孩子在公园里面去跑，然后呢跟其他的妈妈们一起边带孩子边交流，在那个那时候住在一些小区里面跟那些妈妈们一起交流。所以呢我都是给她的要求是在学校不能超过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所以你是校长现在也得放，那我不看了，我宁愿学校没有也不能让你为了校长这个角色把家里自己的孩子忽略了，那不可以，那我们是绝对不干的。所以呢一定要懂得你的优先次序，优先次序之后呢，这样的话将来你就不会后悔。所以一定要争取像海清啊这边啊，要多鼓励他呢，多点把一些工作要多培养一些得力的人啊，把工作交托给另外一些人做啊，自己稍微解放出来一下，要多一点的时间能够留在家里多一点时间啊，孩子多一点啊，啊，然后呢，把一定要求神给他多一点的助手啊，这些能够独挡一面的助手啊，就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做的就能够别人代替他就代替他。
先有祷告，
对，
祷告叫人代替他，
对，要人代替他，代替他就代替他，否则的话你就被就很麻烦，就很麻烦，所以要求主来带领，要来帮助，所以每个家庭都需要看看怎么神给一个具体带领。现在我觉得很好的。姐妹，哎，你叫什么？你姓什么？我不知道吗？
姓何，何淑艳。
何淑艳，所以很好。我觉得你现在继续在家全职带孩子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们以前有工作啊，做物管啊，是吧？小学去那物业管理嘛。其实你现在这个孩子小，你我觉得你不工作是对的，不工作对的，在家好好。因为你毕竟还有个大的孩子嘛，也要照顾他一下。就特别是大的很容易被忽略的，所以每天放学回来你要多跟他谈谈心啊。因为孩子都是男孩子嘛，所以你要跟他多谈谈心，多聊聊，了解他的动态，他的想法，就是朋友式的聊天，那就该给他教导，给他教导，那就晓得，我觉得挺好。你现在做全职妈妈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我很尊重全职妈妈，很了不起，这个是绝对值得尊重的，能够很好的来把身心全身心的多点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这个永远不会后悔的，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不容易。我们没有做一个律法的标准，但是确实值得一个教育一个好的分级，像云丹这种，我们好的分级做，希望现在孩子最好自己全职带孩子，这个很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丈夫也能够支持你。然后呢，就不要觉得哎呀，我全职妈在家里工作，没工作了30年，就走上社会不适应社会了，无所谓。其实全职妈妈的智慧一点没有差，不会因为你在做全职妈妈，突然有一天孩子上学啊，你要找一个兼职的工作。就不适应了，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孩子那水技术于更高的技术，绝对不是让你退后了，是提升你了。 提升你，就会提升你的素质，不会降低你的素质，这个很有价值。不要多做家庭主妇的话，没用了。将来找工作别人都不要我了，不会的。特别多物业管理的，我告诉你，妈妈都没做好，做物业管理，你的婆婆妈妈真正才是真正检验你的，对不对？那才是真正婆婆妈妈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管家的职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好，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还有没有分享的？然后再快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很准时，就可以还有五分钟的，大家可以交流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祷告，就十二点就结束了。嗯，因为志刚得有机会见见你的儿子了，因为以前都见过你的儿子，这次你回归之后还一次还没见到过你的儿子。他应该认识我吧？他应该是认识我吧？
他认识，他肯定会认识我。我就说，我看到你刚刚说，就是这个，你也很少听到你说你太太的事情，可能我听得少，耳朵不好哦，可能听不清那个啥。我妈听到，哇，您家也是这样开吧？就是这样子哦。那你回到家，然后要自己调。
那是啊。
就是我是说这个，那我在家里面是全部干完，就像个故宫一样。
对，所以你是我的好榜样嘛。
那我太太在外面。
因为你。
我们有这样分工。
对，那你妻子是在。在法廊，
他那个理发店那个地方就限定是吧？
对呀、
啊。那到家里面来，一进门口，我说 room service 来了，衣服叠洗好这样子。
你其实也做嘛，回家也做嘛。
他不让他做，
哦、
他不做了。这我就真的搞成这个样子，我就很羡慕你这样的。
不能这样。
不是羡慕，就是说，你说，我也要像你说，我除了坐牢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脚坐那里，是不是？牙刷都给我挤好了。哦，这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反差这么大的，是不是？
不，除非反过来啊，除非你开始在法兰多去剪发了。
啊、
你亲自稍微回家一点啊、
哦。
可以啊，你可以调整一下，这可应对是对的。
那我现在就奋力的把它搞起来。
对。
看看那几个人知不知道？
对。
刚刚就是你，就是说，跟他说，还是就是让
其实你应该时间，你应该多一点时间，因为你不是你现在这个法廊，还有在那个都江新城那个法廊，他不是回来吗？是你应该按道理来说，你应该什么呢？你应该把这个多抓起来，多训练那些师傅，多给他一些培养这个审美观。
现在就哦，感谢上帝，更加明确。
对
呀、啊。为什么这么远？早上我七点钟我就要坐车跑到南浦，抓你们这边才来的时候，才提到这样宝贵的时间，才对我的有帮助，知不知道？
对、
啊哦、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再给他们看看房子哦，看要吃什么，吃火锅是吧？是吧？是吧？你要问我有什么收获，当然有了。你读了这个读什么？我现在讲的也是符合这个程序文的。
其实我告诉你啊，志刚，你应该呢把这个法兰抓一抓出去开始训练，然后呢，其实到包括到时候对吧，詹建啊，他如果在家万有无聊，那法兰来听我讲课，你也可以来听一听，其实就是影响嘛，就把它正面影响。以前他在这边影响着你，他卖你买，现在呢，
我总觉得好像还是需要更加的
去翻墙，
对，
好。
这个是除非买
你
们买了才能用出来
啊，
对，
不
过少的，
不有
点
目标，打个目标。
我常破这个不同了，我有点，但是是不是这样？
对，
这个好现实的，真的，人家关你什么事啊？是不是？
饼干吃完了就好。
嗯，我这个意思哦。
所以你应该，你应该慢慢的。应该出来，但你现在剪头发也是很好，所以你不能让他不参与，你要帮助他，反正你
他来找我可以，我不会去找他。
哇，
那
你
做事是吧？啊，他找你做事可以。
不是他这个他来
学习，
不是，就他来找我就可以喽。对，那我 那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主次关系，这个上天下地的问题，搞清楚它，是不是啊？因为我
我不是
买
给
你找他嘛，反正呢，对，反正你现在因为你没有在法兰这边来工作哈，你都在家里找家，他在外面那是。
有现在
去
要做法兰工作的，要做那些员工工作的，要卖怎么找收入啊？是吧？怎么做
成？对呀，所以你要走出来，你要什么？你要培养，因为你有两个法兰的员工嘛，所以我给他们一些培训啊，给他一些影响啊、指导啊，所以就要给一些具体，甚至要参与一下。做些示范给他们看见，做，所以你慢慢，你就慢慢从家里往外走，对，
信仰生活一起照，
对，你就往外走一走，那你的妻子呢就往家里走一走，因为你还好，因为你们儿子就一个儿子大了嘛，确实也不像说必须要他回家都传着妈妈了嘛，就毕竟呢儿子大是上高三了嘛，所以就一个儿子，所以你不需要你妻子马上绝对要回家去做全职的家庭主妇，因为毕竟家里也没有什么孩子是高三了，所以就要平衡一下。你看一下，你在法兰出来多出来，他在法兰找可以对家里去互相，我觉得你调整是对的，应该调整一下。
你改变，生命改变，这什么都会改变的，应该是这样子
的。对，
从这个点上来开始，
对，
这个点到面线到面，重点我相信会变的。
对，
然后就是
对，很好，因为其实刚刚呢，其实已经提了第一条那个会员申请表嘛，申请表，所以很快一段时间要去再见做见证了。是见证会员接纳可以随时接纳的嘛，自己要知道的。
那你去哦，是不是？
哎，到时候来。
会员的时候就会分享。
不，到时候你可以，实在不行哪天你约他，他其实剪头发剪很好的哦，让他其实给你做个发型。
啊，那是副产品的，那个是副产品。
正产品。
正产品就是怎么在家庭里面，我们两个到现在还能够在一起。是不是啊？
对，我想学。
为什么西那个天上地下乱来了？是不是？
对。
那他妈还会这样？是什么东西在后面支持他？
对。
因为很多人，
儿子也是。
他妻子要不是按照不是在我们叫强有力的教导婚姻观啊，很多人都劝他妻子跟他离婚了，早就跟他离婚了。
嗯。
但是感谢主，他妻子也是。不离不弃，
是，越是这样，我看你讲离婚了，发红印出来了，是吧？是，真是这样子的。但当福大的问题就是。一般这你是很少能明白的哦，好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是不是啊？普遍的都是劣质的哦，特别是在中国，对不对？所以这个好东西一般可能很少过来让你进的，哦，所以。
所以感谢他，因为他们夫妻在我们教会，他就最大就是在婚姻的教导上，就是持守我们教会的婚姻观嘛。教导说，他说他就是坚决不可以跟丈夫离婚，坚决不离不弃，坚决剪头发，哪怕他有一段时间，他其实都是人很顺服的。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钱照给他钱，就是他维持那个吸毒那个钱，照给他，反正呢，只要他能够不要。再多能就是反正没办法，因为妻子就是这个忍耐不容易的吧。
嗯。
你剪头发来，还给他去，还是不好事情，对不对？哇，那时候也很多挑战的吧。
嗯、
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就
刚好够，反正刚好够吸，多也不能，少也过不去。
所以他妻
子我就会搞死我，是不是？
他妻子每天花的给他的钱就是刚好够他够吸的那个钱。就是不吸又是不行，也不能给他太多钱。就是控制他的钱，但是每天给他刚好够他，就是也不能吸过量，但也不能够不能没有吸的，他也不行，就每天给他刚好控制的。
这个很具体啊，这个很。
那就是神安排，
多一点，
这神经安排的建筑
感，
他是不是？
怎么
又
搞来？
信也是的吧？
当然信了，但是不信，好心早晚的。
那
肯定，
那肯定。
信
仰
怎么
说？
这个。
好，我们祷告。对呀，我也，这刚这个生活需要调整，需要调整，需要调整。好，要。
嗯，谢谢，不容易。
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你作为给我们做父母的，当然也是一个老师。那这个老师，我们需要很多的。上帝的聪明和智慧来给我们，首先你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也让我们自己愿意做个美好的榜样，成为扬长身教的一个老师，那我们也能够 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这种教学，真的不只是课堂里边，真的是点点滴滴都是上帝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首先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来从学到我们人生的功课，从而也让我们就像中文说的凡事皆学问，就是在生活中也能够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我们自己学习来提问题，也能够学习让孩子们学习回答，那能够按照不同的情况来更好的引导，从而也训练我们的孩子呢需要更好的来在正式教学的时候家庭灵修的时候孩子们也能够习惯，能够有自制，能够更好的来跟父母有不同美好的配搭，另外使得家庭的灵修也能够越来越规范化，越来越稳定，对孩子一生的祝福一定会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所以让我们教导我们孩子也能够学习顺服，一生的悬浮在上帝的面前，也顺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将来也要顺服老师，也要顺服国家政府，也要顺服他未来的甚至工作的单位的领导，这个都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不懂得守住这本位，不懂得顺服的话，我们将来就很难跟人配合，就没办法形成一个团队。我们要从我们改变，你来修理我们，你来，因为我们这一辈可能有些人我们已经有些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都需要来修理我们，好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学习尊重权柄，不但是属灵的绝对上帝的权柄，也尊重先帝权柄，好让我们做个顺命的儿女，你必定让我们得福，必定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地上就减少很多的忧虑。虽然我们并不见到建筑，我们不是要过美好的生活，又在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不是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免遭任何的灾难或者痛苦灾难，我们人生只要主还没有再来，我们都是经历要面对人生的痛苦，我们自己的罪，周围人的罪，家人的罪，我们的配偶的罪，儿女的罪，父母的罪，还有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罪的困扰，我们不可能养尊处优的，不可能幸福美满的，但是我们却在主里面有喜乐的，我们仍然要为主来征战，仍然要等候主再来，我们那时候才能脱离，完全脱离那个人生的痛苦。所以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像保罗说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似乎贫穷却是富足的。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这个不是是矛盾的，也不是精神分裂的，而是主你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人生就是这样的。谢谢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我们今天提到的谢弟兄一家，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海清那边呢，将来能够有尽快的给他能够有一些人才能够代替他独当一面，从而把他能够多尽可能的能够解放出来，能够多一点的回归家庭，多一点的来爱丈夫爱儿女，能够做一个才智的妇人，所以要求你来带，也给谢弟兄有更美好的目标，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也给他一些目标，然后来祷告神给他开一个出路，也能够给他正经事业，但我们不一定说伟大的什么外面的事业，还说上帝给他一个美好的属灵的一个目标。谢谢你，也给阿甘弟兄继续给他美好带领，对吧？因为他也慢慢的要从家里面走出来，当然走出来不是走上社会，不是走进乱七八糟的地方，而是给他留心做正经事业，能够做点美善的事情，也给自己更充实的事情，避免自己有太多的空余的时间，也避免自己在家庭里面，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还是需要来做正经事业，给他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拿起他的才能和恩赐，从而能够产生影响力，从而能够更加的这个属灵的事业也好，自己的工作的目光和态度更加有目标，来殷勤的筹划，让神来成就。谢谢你，是吧？祝福他的儿子也能够有一天被主改变，是吧？因为他毕竟受到公立教育多少年，他认为他的客观其实才是主观的，让他明白真的信仰才是客观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是所有人类的创造主，否定上帝的存在 这才是错误的，目光短浅的，无知的，就请帮助他能够早一天的你的圣灵来让他明白过来。谢谢你，祝福他的未来的计划，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在主的里面。那先真干的去出差，那感谢主，妻子能够在家继续做全职妈妈，主要求你大大祝福他们的家庭，还有这个婆婆能够帮忙，那么这都是很美好的事情，求你来看顾这个家庭，借着这样的祝福也让真干的兄属灵有更好的长进，主要特别出去出差的时候呢，让他能够不沾染污秽，不要被世俗所通流合污，人人保守每一天他出去能够多经祷告，能够很好的敬畏神，回家来就多一点时间给妻子孩子们有美好的关系，也破坏他的一些不良习惯也好，或者一些不好的爱好也好，或者会影响他跟妻子孩子交流的那些活动都把他减少掉，能够很好的做一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父亲。谢谢你，主要也祝福我们云丹姐妹继续给她的胎儿能够继续健康的成长，就不受任何的健康的这种疾病的危害，能够平安顺利在主里，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学习疼慕你的话语，就这个孩子在母腹里就听到主的道，就能够母亲跟他一起成长，这何等美妙的事情，求你来带领。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各自的江弟兄的家庭也好，也继续得到主的看顾，我们张弟兄跟小红姊妹的家庭得到主的看顾，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儿女交在主的手里，都成为敬虔的后代。特别是我们韩家呢，现在有个青少年团契在佛山这边活动，让我们很好的咨询好，让他们多少时间，我们这边江弟兄张弟兄就配合我们能够订好那个足球场，我们一起踢球，或者跟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一起户外活动，跟孩子们做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团契就不是什么长辈跟晚辈了，都是哥们姐们来在一起很好的享受这个户外的青少年团契，你来亲自成就，谢谢你让我们安排好，甚至我们付些代价来接送这些孩子们，我们做他们的仆人来扶持这些孩子们，是很荣耀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给我们做这些特别父亲的，我们都能够勇于参加这个活动。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愉快的观音，祝福下午的学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也给徒弟兄有更好的未婚单身人要学习这样美好的一个课程。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